为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0年11月26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所传讲的信息 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1126。让我们起立祷告一下。我们第一起低头。每个有需要的人，那得借着举手向神表明。那当我们祷告时，在你的心里边是守住你的需要。最仁慈圣洁的神呢，我们现在借着祷告进入你神圣的同在中。我们先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正如我们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父啊，今晚我们有很多的需求，你看见了他们的手，你知道他们心里的愿望，那还有在其中的一切，我的手也举了起来，求你将我们心所渴望的赐给我们，尤其是借着我们人神多重祝福的渴望，恢复我们身体的医治和救恩的喜乐。主啊，愿这祝福降在我们身上。我们祈求你祝福在全国各地并世界各地的传道人们。明天是安息日，那教会将会打开门，那人们会来来去去，传道人传道，为病人祷告。哦，神呐，我们祈求你明天用伟大的信息能告你的每个仆人，垂听他们为病人以及有需要之人所做的祷告，拯救失丧的人，归荣耀与你自己。用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晚又回到这个会堂继续第二个晚上的聚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是第三个晚上的聚会。那么很抱歉没有足够的座位来接待那些站了几个小时的人。我们知道那他们的脚都疼了。那但我全心的祈求天上的神为此而奖赏你们。那你们像这样站着等候，那坐着的人里有许多的患病的，那就有需要的。那我刚问过我儿子彼得保罗，那他亲自或者见又或是他们任何人是不是又发了祷告卡，他们说他们没有，因为我们期待今晚聚会后那马上开始洗礼的释放。那我相信水池是在地下室。那我记得上次我在这里时他们有洗礼的释放。我相信他们让我套上莱尔弟兄的工作服。那他比我高一些，所以我必须得从底下把衣服都卷起来。那他们把我放到这个水池里，那把水加得太热了，几乎烫着我了。但是我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给我所知道那可以施洗的所有的人都施了洗。那明天我刚从摩尔弟兄那里得知，明天上午主日学之后，在主日学聚会之后我要讲道。那你们在这里有教会要去的人，我们不想要你们错过你们自己的侍奉，那你当留在自己的岗位上。那通常当你的教会有聚会时，你们在这本地的，那你的位置就是待在你的教会里。行，那如果你没有教会想要来的话，那我们会很感激的。接着当我们为病人祷告时，如果你有亲人，我相信如果你只是对牧师说我带妈妈儿子或某个人过来接受带祷可以吗，那我确信他会说没问题的。那假如果你来要带人接受带祷的话，但是只要你相信你的牧师跟我或其他任何人有同样的权柄来为病人祷告了，行，那就用不着参加一场特别的聚会去得着医治，你甚至用不着接受代祷， 你只要接受主，那你需要的就是这个。昨晚圣灵行了一件特别的事，我没有分发任何的祷告卡，那主就走遍了整个的会堂。那他这么做，那真是一件太奇妙的事了。那你瞧，神的医治并不是在任何一个人的里边，那瞧，他是在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里，那是你对一件已经完成之工作的信心。那医治的恩赐只是对医治的信心的恩赐。那瞧，那医治的恩赐甚至都用不着是牧师，它可以是一个普通的信徒，那普通的信徒也可以有同样的东西。那我记得一次在密西西比州，那梅里利安，那我相信是在那里，我正在主持聚会，那天下着雨，我跟一个弟兄在那里，他是一个合作的传道人，或者说是其他教会赞助聚会的人。那他的名字好像是贝格斯比或巴斯比或类似的什么，在密西西比，贝斯比，那可能就是他。那过去是个足球运动员。那在一个礼堂里边，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见证。那这个见证是，那我叫 Billy 下去分发祷告卡，好像他们那不是像在竞技场一样的是个教堂，那尽管那是礼堂，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它是教堂。那只要教会在那里聚会，那不管它是在哪里，那会众是教会，那是被呼召出来的人。那后来见证进来了，那有个小女士坐在前面的座位上，只是一个普通的那去教会的女孩，那小母亲，那另一个女士抱着婴孩走来走去，婴孩裹在毯子里，天下着雨，小女士没有地方坐，礼堂里边挤满了人，一直挤到了街上，人们打着伞站着。那所以这个女士坐在那里，那圣灵对她说话，那只是基督身体中的一个小的肢体。那她说，那圣灵对她说，去为了婴孩祷告。那当那女士转过身时，她手里边拿着一张祷告卡，那她说，父，我不能去为那婴孩祷告，伯纳罕弟兄今晚要为那婴孩祷告。那好像那个跟这有什么关系似的，她说，我实在不能为那个婴孩祷告。那母亲走来走去，那但这个负担在她心里边越来越强，说去为那婴孩祷告。那最后她说，那这样吧，那为了把这个负担从我心里边卸掉，那我可以把我的座位让给那女士，因为她看起来很累了。那她说你好姐妹，你抱着婴孩肯定是太累了，我没有带孩子呢，请你来我的座位上坐吧。那律师说，谢谢你姐妹，那我不想坐你的位置。他说，不，你一定要坐，因为我看见你实在是很累，那很疲倦了。那律师的坐下了，他说，那在你坐下之前，我注意到你手里边拿着张祷告卡。他说，是的，刚才年轻人走到门口给了我的。他说，是普兰弟兄今晚要为你的婴孩祷告。他说，我希望如此，我希望我的号码今晚能被叫到。那他说，我会祷告，愿普兰弟兄今晚能叫到你的号码。那他接着说，我是个基督徒。他说，我实在无法从我心里边卸掉这个负担，实在对不起，你可不可以让我为你的婴孩祷告一下，那就让我好受一些。他说，当然了，亲爱的，那只管去为孩子祷告吧。那小母亲把婴孩抱回来，那按手在哭着的孩子的身上面说，主啊，我这么做，那是要从我的心里边卸掉这个负担。那当你的仆人布兰弟兄来为婴孩祷告时，我祈求你医治他，那让他得医治。那另外，那这个女士抱着婴孩坐起来，这位女士就走了，上了楼。我相信这个礼堂有两个楼层，她在最上面的楼层。那大约五分钟后，我走进来讲完道后，我说，我要叫祷告卡25号到50号。那雷森，那你知道经常叫号的方式，从某处开始，卡片打乱，只叫一群人出来，那这样会众就不会来聚集。那我拿到了1号或2号，那不管是什么。那刚好这位女士是队列里的大概第3或第4个。那像你知道在会堂上面的那位小母亲，就是站在顶上的那个，她非常的高兴，她说，主啊，谢谢你， 啊，我真为那位母亲感到高兴，我心里边正挂念着那个可怜生病的婴孩。那那小婴孩进入祷告队列，走进我们所站的地方，那我所站的地方是我看见他，那人知道，那我们在录音带上面，那我就是这样知道的。那在录音带上说，姐妹，你的婴孩得了，我忘了是什么病了，某种的疾病或什么毛病。那说你来自某个地方，你是某某某某某太太，那但你的婴孩已经得了医治，因为圣灵对那个站在楼上的那个女士说话了，那她已经为你的婴孩做出了信心的祷告。那那位母亲对婴孩的同情远超过了我对婴孩的同情。那小医治的恩赐，那如果神对你的心说去为某人祷告，那你就去做神告诉你要做的事儿。小要一直跟随圣灵。那昨晚，那说到，那我们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末日，你们相信这个对吗？就在主耶稣再来之前，那神在起初当耶稣来到地上时，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就当信这些事。那如果你不能够信他这一个人，那就相信伴随着这人在那些的事。那我们发现昨晚讲到，神先在火柱里启示自己，那后来他又在他儿子里启示自己，现在他在教会里启示自己，瞧，同一位神，父子圣灵，瞧，在教会里，是的，这就是神在我们之上，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里面。那接着我们发现，耶稣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那里出来，又回到神那里去，是的。那当他死了，埋葬了，复活，升上了高天，我们意识到那神罗格斯，那或跟随以色列经过旷野的火柱，那就是基督，那是恩膏。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我喜欢那个词儿，我是。你们呢？那不是我过去是或我将来是，而是我是。那你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你等于是让他说我过去是，但他不是那么说的，他说我是，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那我们发现当他复活升天之后，回到神那里，他就是那位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那他又回到了火柱里。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一道光击倒了，其他的人都没有看见那道光，那保罗看见了。那当他被击倒时，他听见有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是耶稣。他从神那里出来，又回到了神那里去。我们发现，那在这末后的日子，圣灵回到了五旬节运动中，我们有了他的照片，同样的火柱。那当时同样的火柱彰显在人的肉身里，那像是彰显了一个弥赛亚的迹象。那当我们查考时，我们知道那弥赛亚的迹象，他是神先知，那正是所有真以色列人所仰望的，就是一位先知。因为神说，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向他显明，那他所说的若成就，你们就要听他，我与他同在，若不成就，那就不要听他。摩西说，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我们发现当耶稣来时，他在一个人的面前行了先知的迹象。那我们就说这人叫西门彼得，他的名字当时是西门。那耶稣说，西门一走到他的跟前，他就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应该叫彼得，你父亲是约拿。那这完全就是那位先知拿单叶看见了，腓力看见了，跑去告诉拿单叶，他说，那你来看，我们看见谁了，或者说我们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说，那里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看。毫无疑问，到了过去，谁都告诉了拿单叶他看见的事， 那拿单叶是个坚定的希伯来人的信徒，那他一走进祷告队列或者说会众中的，不管是哪里，那么发现耶稣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我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原来就行了。我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地上有三个种族的人，那如果你相信圣经，那只有三个种族，韩闪和亚佛的子民，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彼得在五旬节用钥匙向犹太人打开了门，腓力下去在撒玛利亚给他们施洗，但彼得下去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便领受了圣灵。那还有格林流的一家，那彼得用钥匙向这三类的人打开了门。那有两个种族的人正在仰望弥赛亚的到来，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他只去到那些仰望他的人那里，对吗？公义之子，那些仰望他的人要在末世显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那注意，那当他以弥赛亚的迹象向犹太人显明自己时，那虽然他要去耶利哥，但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需要经过那里。那夫人说了，我们知道这故事的，如何先接触夫人的灵，开始跟他谈话，说请你给我水喝。那开始一段谈话，他们有种族隔离。夫人说这不符合习俗，那不觉得找出了夫人的问题所在。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儿。夫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没错。那他对夫人说的，因为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你现在同居的那个并不是你丈夫，所以你说的没错。那夫人说先生，要注意看他与那些的祭司拉比之间的不同。那些人说你是别西卜，当耶稣那么做时，那他们说，耶稣说那是不可赦免的，称神的灵为污秽的东西，那就是亵渎。行，但这个妇人对着事工知道的比今天许多的传道人还多。 那虽然我们认为她是个妓女，但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显明这些事。那他那样受着教导，他知道正在仰望什么。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听了这话，夫人丢下水罐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那岂不就是弥赛亚应当行的吗？是的。那人们因着夫人说耶稣是弥赛亚，就信了耶稣，因为他彰显了弥赛亚的迹象。那在圣经里他没有一次像外邦人那么行过，没有。但是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还有罗德的日子。那我们看到，那注意，在罗德的日子有三种人，那一直都有三种人，那每一件事都在三一里边，那借着一而成为三一。那注意，在罗德的日子有不信者，有索罗玛人，那有罗德不冷不热的教会以及他的家人，还有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那因着一个选择，那坐在沙漠里边不是他必须，而是因着他自己的选择，他选择了少数被藐视的属主之人的道路。那当天使下来对他说话时，我相信的是道的形体，那我真的相信，因为那就是神。那其中两个，一位现代的格佩利等等，下了索罗马，向索罗马人和布冷波的教会传道，那他们从来没有行任何的神迹，只是让他们的眼睛昏迷。那传福音是不信者的眼目昏迷，我们知道这个。那传讲道是不信的人眼目昏迷。但留意这位天使在那里对蒙拣选的教会所行的迹象，他背对着帐篷，那是个陌生人。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对吗？说出他结了婚的妻子的名字是萨拉，那这位陌生人。那留意圣经明确的说，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在那人背后，这个人是神彰显在肉身。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全能者。那你看到他在末日做什么了吗？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是什么样的读心术或说心灵感应呢？他说我要眷顾你，那记得我是做出应许的那位神。同一位说我是个人称代词。好的，我要照着生命的时间来眷顾你。那萨拉在帐篷里心里暗笑， 那你知道那天使说撒拉为什么笑呢？在这背后那撒拉否认这事，神本来可以当场杀掉的，但是不能，因为撒拉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那如果我们不是基督的一部分，我们的罪本来会毁掉我们的，他不能杀掉教会，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撒拉和亚伯拉罕是一体的，基督和他的教会是一体的。借着他的信心，我们的罪被他的血遮盖，我们信靠的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他已经完成的工作。那记住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换句话说，就是要有同样的眷顾。那如果神在犹太人的尽头和撒玛利亚人的时期显明了他的迹象，而却让外邦人只是靠着普通的神学就进去，那他就错了。他是无限的，他做任何事的第一个决定一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对他的道有信心的地方。因为他所说的话他不能够改变，我会改变我的话，因为我是有限的，他是无限的，他不能改变他的话。因此当神说了什么，那你就可以把你的魂放在那上面，因为那话是真的。那是你能有信心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相信他所说的。那是你能蒙神喜悦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相信他所说的。那在最后的时刻，你是否注意到，那我们谈到了最近这次的大会，那赫鲁晓夫同东方的五个国家，赖森豪威尔那领袖同西方代表的五个国家，那就是那像的十个脚趾头，他们不能混合。赫鲁晓夫脱下鞋子敲打，属灵的头脑马上就会在桌子上领悟起来，那叫他们无法混合。那下一件事就是非人手从山上凿出来的石头的到来了，要滚进外邦的国家里，那外邦的国土要完了。那就在那个时候之前，主要差遣这位天使给什么教会？给所罗马吗？不。给不冷不热的教会吗？不。他被差遣给被拣选被招出来的教会，他要显明什么样的迹象呢？他昨晚在这里行的同样的事，神以罗心以这位圣灵的形式彰显在他的教会里。哦，那这真应该把我们送到九霄云外呼喊赞美主的荣耀。这些事正在发生，那之前那不是水降下来，因为人的道德才降下来，那但在所罗马那里借着神由他们去了，那是属灵的翻译。那我们在末世了，朋友们，那今晚想想这点。那如果你的生活上被罪纠缠着，那思想一下，那明天若神愿意，那我要叫小伙子们过来，然后说明天晚上大约六点在这里边分发祷告卡。那我想是的。那对吗，摩尔弟兄？那明晚大约六点。那今晚我们在这里祈求，那谁知道神要做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他是神。如果神做一件超自然的事儿，证明他在这里是绝无错谬的证据，那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说是的，主啊，我相信。那在南非，那几万人、成千上万的人坐在那里，因着一件神迹，两万五千人坐着轮椅、褥子、担架，一次就装满了七辆大货车。三万个土著人把他们的偶像摔在地上，归向了耶稣基督。好好，我们被灌输了各种的东西，如此的惊慌害怕，不要害怕。那天晚上我传讲了，不要怕，是我，那是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东西。他们当时快要死了，快被淹死了，撒旦要得到他们了，他们却以为他是个鬼魂，那是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东西。今天也是这样的，唯一能救你脱离癌症的东西，那是唯一能救你脱离心脏病的东西，药对那个没有疗效。唯一能帮助你的东西却成了你害怕的东西，害怕的是某种的什么灵，它是一个灵，圣灵基督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现在相信他。那明晚我们要为别人祷告，明早若主愿意，那我要讲道，那若是 主的旨意。那主日学后，我想要传讲，起初并不是这样。那今晚让我们翻到耶利米书，那我要就一个主题向你们传讲一会儿。那让我们翻到耶利米书，从第八章二十节开始，那一直读到二十二节。那读的时候请仔细听，我的话会落空，神的道却不会落空。那我是一个人，我的话会落空，神的道不会。他们必须是这样成就。那第二十节，收割已过，夏季完，我们还未得救。因我民女儿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身披黑衣，惊慌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我民的女儿为何不得痊愈呢？那如果我要给大家取一个题目的话，我想选这那三个字儿，那三个字儿，为什么？为什么？那让我们再祷告一次，让我们讲这题目之前能祷告一下吗？父啊，你是我们一切安慰的泉源，就瞎子芬妮克鲁斯比曾经说过的，在我比生命更宝贵。今晚我们坐在这生命堂里，一个背负生命之名的帐幕里。主啊，不但是生命堂外面的这个名字，更是我们里面的人拥有永恒的生命，因为我们相信你。因为道上如此记着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多么爱这些的道，因为他们对我们是生命。你的道就是生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相信保罗在希伯来书四章那如此感恩的写道，神的道也就是基督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骨节骨髓都能够刺入抛开，并且也就是连接此辨明心中的想法。道就是灵，圣灵能够辨明我们心里的意念。主，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你。圣灵用他的能力医治病人，使被掳的得释放，叫所有被捆绑的人得着拯救。主啊，今晚我们祈求你使每一个灵魂摆脱这些的捆绑，接受属于教会却还不知道你是他们个人救主的男人女人。愿他们今晚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明天早上回到他们的教会，握住他们牧师的手说，牧师，我这么多年或这么多个月一直是这里的成员，我不管是什么情形，但昨晚我真的将自己的心投降给了主，现在我是个基督徒了，耶稣是我的救主，我发现他在我的魂中何等的甜美宝贵，那我已经出死入生了，现在我整个的动机和目的都不同了，我将会是一个比以前更好的成员。主要求你应允，有很多人被圣灵充满，愿病人得医治，愿神得荣耀。现在当我们默想这个伟大的词儿，或者这个的问题为什么时，请帮助我们 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为什么？那这是一个问题。那没有人比神更有权利这么问了。他在今晚的这个主题中，他这么问：如果神给他的子民开了一条逃脱的路，逃避那一件可怕的事，或疾病，或死亡，或永恒的死亡，而人们却不接受，那神便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接受呢？那在审判的日子，那将是一件大事。谁要问今晚聚在这里不愿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被他的灵充满的人，他说为什么你不接受呢？为什么？我们必须对那个做出交代。那只要记住，我们要对神所写的一切的话交账。为什么你不接受呢？为什么？到那日你就没有借口了。我们必须站在神的面前。那就像以色列的王，那他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儿子，他住在撒玛利亚，那他是个恶人，就像他的爸爸妈妈一样，他敬拜他妈妈的神巴利。一天他在门廊上走的时候，从护栏里掉了下来，他受了伤，他病了。后来他叫了两个步兵士兵，打发他们去一个伦去求问巴利或巴利西普的先知，问他会不会好了。但你知道，你无法向神隐藏任何的事情。在旷野的某处，有一位认识神的老传道人，他的名字叫以利亚。神向他的仆人启示了他的秘密，圣灵临到以利亚说：上去站在路上拦住他们。以利亚动身，那下山上了路，那这条路从山穿过，那通往另一座城。他在路上拦住士兵说：去告诉这位王，说他必下不了那张床了。为什么？为什么他要打发人去问巴利西普这些的事呢？是因为在以色列没有什么？是因为在这里没有先知吗？是因为神没有在以色列显明自己吗？是因为神没有提供一位先知来求问这些事吗？那为什么他打发人去那儿呢？他想要知道为什么。当那儿带着消息回来时，王问：这是个怎么样的人？那他说：他身穿毛衣，围着一块羊皮或者腰束皮带。那王就知道那是以利亚，是拥有主话语的先知。那不是因为在以色列没有神，那不是因为神没有一位先知可以让他们求问的，而是由于王自己刚硬的方式。他就是不喜欢以利亚，他不喜欢以利亚，因为以利亚总是纠正他的罪。神的先知总是忠实于圣经，那不管是什么事情，他得到了神的道，他就持守住。道会搅动一个人，那如果人诚实真诚，他就会想把那件事纠正过来。但如果他不诚实， 他就反对使臣，试图淹没那个声音。不久前，我在凤凰城的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那报纸说有一个淘金的被杀了，那因为他带了些钱在进城的路上，那一个偶尔人跟踪着他的狗叫起来，那这人整天都在梦想着他进城以后要怎么花那些钱，那他有枪，于是他走到门口开枪打死了那条狗。那过了不久，那个歹徒进来杀了这个淘金的，夺走了他的钱，那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那这个歹徒死之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那那个淘金者做了什么？那他太沉醉于他要怎么使用他的钱，乃至于他拿枪平息了那个想要警告他的声音。今天两个女人也是这么做的，那他们出去也许加入教会，那发现那如果讲道没有安慰他们一点，那他们就想去阻止神的声音，而这声音竭力警告你说要有一个审判要来了。那他们想说啊，那只是狂热或别的什么东西，却不会安静的做足够长的时间来听。不，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位神，不是因为神没有给我们救恩，而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想听他。那就像一个人的因病快要死在医生的门阶上，医生对他的病有个疗法，那可以用药来帮助他，但是他却不肯听，他拒绝服下医生的药。那这人可以离医生那么近，他甚至可以坐在医生的台阶上死去，死在医生诊所的台阶上，那或者他可能就住在医生隔壁，然而他却因病死去了。那用来治愈他的药就放在医生的诊所里，难道那并不是医生的错？不是因为那里没有药，而是因为这个人拒绝了处方。没错，死了因为他拒绝接受医生为他的病所给他的疗法。那今天在教会里边也是这样，男人女人在罪恶中死在长凳上，因为他们拒绝神的疗法，在基列有乳香，在那儿有医生，但人们却拒绝接受药方，他们不想要。那拒绝医生开的药是件危险的事。如果你那得了猩红热或肺炎，不管是什么，医生给你开药，那你却把药倒掉，那是件危险的事。是的，因为你可能会死掉的。那更何况当你倒掉神的乳香，神的药方呢？嘲笑的，称他是狂热，亵渎圣灵。当你被问到为什么时，你就毫无借口了。那么做是件危险的事，那忽视你的身体是危险的事。那如果医生有治愈你病痛的药，那忽视你灵魂的乳香，那更是危险的。那因为神有他，那你不能够搁置他说啊，那是医生的错，不啊，他们没有药，他们有药。那你不能这么说，那不是神的错。那如果是你不接受，就是你的错。他在这里是给你的，是对凡愿意之人的邀请。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的，那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我知道他们想要组织的，但你不能。五旬节是一个经历，凡愿意的都可以进来。那他是去到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徒那里的，黑人、白人、黄种人、棕色人种，不管的是谁，那是神的疗法，那是他针对罪的乳香，在激烈的乳香。有一天我们要被问为什么我们不接受呢？那 有时候服药，那有时候那药是好的，圣经说的是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注意，有时候那药在人身上并不总是有同样的功效，那在药上面你必须得冒一下险。那我在非洲感到很惊奇，那如果附近有医生的话，那神真是看顾他的子民。那一个土著人告诉我，在他们长了一个那不会痊愈的溃疡时，他们就会去一棵野生的老橙树下捡一个长满了霉的橙子，那把那个霉菌擦在那溃疡上，那是青霉素。那他们几百年前就知道青霉素了，我们只是最近才发现，而我们还以为他们愚昧。神看过着自己的子民，那如果我们能花更多的时间祷告，那就会有更多的事成就了。那我们注意到，有时候我们可以给一个得了肺炎的病人注射青霉素，那他会杀死病菌。但有时候我们给另一个人注射青霉素就会杀死病人，那你对此不能太确定了。那有一次我谈到，那表达了说，那药物那怎么不能够医治，那药物只是辅助自然。那当时我在麦奥诊所接受采访，他们就是那么告诉我的。那割下你的手，那医药并不能够医治你的手，你把药涂在手上能使它保持干净，而神来医治它。神建造组织，那药并不能够建造组织。如果我的手臂断了，说医生你是个医治者，医治我的手臂吧，他会说，范丹先生你需要精神治疗。没错，医生可以把我的手臂接上，那是他所做的，他学习如何把手臂接在一起，那神必须来医治他。没错，你们的供应钙生命，那是骨头愈合，神医治。所以诗篇103篇3节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是对的。神医治，从来都不是药物医治人。那就像我常说的，任何能医治我手上创口的这个药物，也能够医治我外套上的裂口。那就说药物不是为你的外套做的，它是为你的手造的。那要是我把手砍掉死在这里了，你再把我的手缝上，那把我送到停尸房，给我的身体涂上防腐液，使得保持50年看上去都是很自然，那天天给我注射青霉素，给他涂药膏，50年后如果我的身体还在那儿，创口也还会在那儿呢。因为药没有医治我的身体，你说因为生命离开了身体，那么什么是医治你的，是药物还是生命？生命。那告诉我生命是什么，我就告诉你神是谁。神是生命，那帮助这个生命的永恒的生命。那当时有人说，那青霉素怎么样呢？往那里面注射青霉素。我说瞧，那青霉素就像老鼠药，那你的房子被满了老鼠，那房子上咬了许多的洞，那你撒下老鼠药杀死了老鼠，但是并没有不好动。青霉素杀死病菌，那神必须医治那些被病菌损坏的细胞，所以神是医治者，这是正确的。那些药物在某些人的身上有效，就会杀死另一个人，那你对此不能太确定了。但我想说一件事，神针对罪的乳香能医治每一个人，凡愿意的，那不管他是什么，那不管是什么性情，不管他是谁，神的乳香都是医治罪的，这是两面的医治。我们过去唱的那首老歌，两面医治我的罪，我喜爱这歌。那神的乳香，那没有不用不着担心那个，他会看顾自己的。那我经常想知道，那我许多优秀的医生朋友，那他们研究那医学的期刊的等等，有时候我拿一本来研读一下，我喜欢思考神在那医疗的方面是怎么行事的。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发现药物的吗？科学把不同的化学物质合在一起来进行实验，那不久他们搞出一个配方，那个配方他们把它注入到豚鼠的身上，那如果豚鼠活了，那他们就拿你去试试，那看在你身上会不会有效，那他们在豚鼠身上试验，那如果豚鼠身上没问题，他们就在人的身上试验，那不是所有的人都像豚鼠， 因此他们杀死了一些人，那也能使另一些人好了。那我听到期刊上说，那心脏病是这个国家的头号杀手。那我不是要与众不同，那不是不同意那些忠诚的人。那但我要这么说，我不怎么同意这话。心脏病并不是头号的杀手，因为罪的杀手才是头号杀手。罪那是杀死魂和身体的，罪是头号的杀手。那你听过那句老话，我实在没法不犯罪，那没有人能不犯罪，我就必须得抽烟，我必须得偶尔喝口酒，我必须得做这些事。那你知道的是什么吗？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神的疗法，没有接受神对他的接种，神有乳香要给你接种。是的，那他们害怕他，他们害怕他们会做不寻常的事，害怕他们会离开例行的方式，害怕教会不同意他们所做的，害怕他们的邻居会不同意。那只要神同意，你干嘛在乎你的邻居呢？只要你的经历认同神的道，那又怎么样呢？持守住那个，哦，他是新生，那他们害怕这个。那新生就像其他任何的出生是一团糟，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出生都是一团糟，不管是在猪圈里边，在谷仓里，或是在装修的那粉红色的病房里边，都是一团糟。新生也是一团糟，它会使你做你认为你不会做的事儿，但从那一团糟中出来的生命，哈利路亚，这就是从那一团糟中出来的生命。生命从那一团糟中出来了，生命从死亡里出来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但如果它死了烂了，就从那一团的腐烂当中出来了生命。直到一个男人或女人准备向自己死去，向他们的信条死去，向他们自己的想法死去，就从那团腐烂中长出了神荣耀呼喊和赞美的心声，使得举止不一样，改变他的性情，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的动机，改变他的目的。但他们却害怕这个，害怕这会使他们哭喊，毁掉他们脸上的化妆，那害怕他会损害那两人对雪茄的胃口，叫他们害怕，他们不想要，那害怕有人会称他们是圣果伦或、狂热分子。那如果他们称家主是别西卜，那更何况他的门徒了，肯定的。如果他们不那么叫我，那我就得跪下来祷告说，主啊，我出了什么问题？世界认识了自己的人，但你是用一个代价买来的，那你跟人不一样，那是圣洁的民，有君尊的祭祀，圣洁的国度，那你是一个王国。那不久前我跟我妻子一起去买菜，那么发现了一件怪事，我好久都没见到这样的事了。那对不起姐妹们，那我看到一个女士穿着长裙，好久没看到了。我说你知道吗，如果我照相机我就会给她拍一下照片的，应该去跟她握握手。她说 Billy 我要问你一件事，那些妇女有些在唱诗班里边唱歌的，他们去教会，那他们说那没关系。我说的圣经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在神眼里是可憎的，这绝对是主说的。我说那为什么我们母亲节派的信徒那么做呢，那么相信呢？我说因为我们不属于他们的族类，我们不在他们的王国里，我们是不同的王国。哦，他说我们是美国人不是吗？我说不，我说我们生活在美国没错，但我们重生了。那当我走进芬兰，那里的弟兄们那都要去洗桑拿，那一种芬兰的洗浴，我觉得有点古怪，我没有去。那马林的博士说来吧芬兰弟兄，那战后的那个时候没有肥皂，我说谢谢，我想我不要洗桑拿，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杰克弟兄笑了，因为他也在那儿。那弟兄们都去了那儿，走进一个房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去写，我就坐在那儿。那来了一个棕色头发的那妇人，拿着一大堆的毛巾，那走进那个房间，那些人脱了衣服在里面。我说嘿嘿嘿，站住。那他转过来向我挥手，继续走进去。那这时又来了十几个的女人，领着那些的男人到那里，那给他们洗浴。那洗完之后，我说马连能博士，那是不对的。所以说这就跟你们美国的护士一样，他们是给人搓澡的，女人从孩童的时期就受了这种训练。我说不管怎么样，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神让人穿上衣服，把男人女人分别开来，那是不对的。我们走进德国，我们发现人们有德国的灵。那在芬兰，我们发现人们有芬兰的灵。那在罗马的圣安吉洛，那走到那里时，那让我惊讶的是，那里有一块牌子是写给美国女人的，说请穿上衣服以示对死者的尊重。那过去都是法国引领时尚，现在是我们了。他们来这里看这些女人怎么穿戴的，那他们远超过法国人了。哦，这是羞耻，是耻辱，不是因为道没有被传讲，神已经有了不跟罪恶妥协的人。那里有衣裳，那里有乳香，你领受了圣灵，就会穿戴的不一样，举止不一样，你就会不一样，你会生活的不一样。因为你拒绝这个处方，就是这样，你拒绝治疗，害怕新生。那妻子说，那我们属于什么样的王国呢？我说每个人都在着自己的领域里边，在他的王国里，他都那样举止。那里的人，德国人举止像德国人，瑞士人举止像瑞士人，法国人举止像法国人，那美国人举止像美国人。那他说，那我们不是美国人吗？我说潜在的说是，我们生活在这里。但当我们从上头重生时，我们就有了一个从圣洁的地方来的灵。那里的人是圣洁的，有一位圣洁的神，圣洁的救主。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民。你们是用了一个代价被买出来的，那你们肯定是，你们是外人了。那我希望我能够唱这首老歌，我们在世寄居做客，寻找一座将来的城，救生船很快就要来到，聚集他的宝石归家。哦，我喜爱这个。天路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正在寻找一座将要来的城，承认他们是寄居的，是客旅，但他们正在仰望一座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们尝过了属天的滋味，是从圣灵重生的人，再也不属世界了。他正在寻求一座城，一个圣洁作王、神住在其中的王国，寻求一座将来的城。害怕新生，那里只是使你成为不一样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不一样的人，那里就还没有被转变，那里可能被转变建造了一个宗派里，可能被转变建了一个不同的气氛之类的里面。但当你被转变到神那里，你就会圣洁的生活。我相信圣洁，我能用圣经向你来证明，我不管你做什么，那不用圣洁的手，你就不能够献礼物给神，他不会接受的。在旧约，礼物必须在祭坛上被分别为圣，祭司进去献祭之前必须受膏，被分别为圣，不然礼物就被拒绝。神必不会接受由不圣洁之手所献的礼物，是的，他必须通过圣洁的手而来，要不然神必不接受的。害怕新生，他造成了什么？因为他在那些人看来有点乱七八糟的，但他带来了新生，我太高兴了。那你们知道，曾经有一个时候，地上没有什么解毒剂， 来对付天花。那许多人随天花，那因为没有解毒剂，那白喉那也没有解毒剂，那现在你可以得到接种来避免那种的病。那那流行病在城市爆发时，那你赶快下去接种天花疫苗或者白喉注射，那他们有解毒剂。那我对此很感谢，我对此很高兴，我很高兴我们有了这种东西。那给小孩子的沙克疫苗，我为此感谢主。那祈求他赐给我们越来越多的疫苗。那我相信如果我们对神亲密一些，这里就有东西给我们了。那你知道我们是由土造成的，如果我们对神亲密一些，向他祷告，放弃我们的恶行等等，那这一切的东西都会找到了。没错，但对你们信的人，他有一个超过那个的疗法。那当然有的，那这全是为你造的，为你准备的。那曾经有一个时候没有任何的解毒剂，那许多人死于疾病，但现在你可以得到接种。那曾经有一个时候神的乳香还不完全，因为它是从动物的静脉里边来提取的，那它只是遮盖罪，它没有脱离罪。但现在没有借口了，有一天神造了一个解毒剂。那我说件事了，神也不是在这豚鼠身上试验的，他给了他的儿子，神在约旦河给他接种了，圣灵降在了他的身上。当他活着的时候，每个男孩每只眼睛都注视着他，他活出了神的生命，他看上去像神，举止像神，他活得像神，他祷告像神，他像神一样医治，像神一样叫死人复活，他就是神。神是他被接种了，脱离了世界上的事。让他们注视着他，在他死的时候接种生效。那当他们知道他是那位先知，那一位罗马的兵丁拿布蒙着他的头，蒙住他的眼睛，拿棍子打他的头，说：嘿，你若是先知，告诉我们答案的是谁，我们就信你。接种生效了，他不在乎魔鬼。我做父指示我的事，我只做父指示我做的事。这证明接种生效了。那当然把他们伸出手来打他的脸，拽掉他的一大把的胡子，戏弄他。那里接着酒鬼吐唾沫在他脸上，接种生效了。他的自己的孩子喊叫他的血时，那个接种生效了。他怎么说的？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在那边辱骂时，他没有辱骂回去，接种生效了。整个的阴间都要看着接种生效了没有，他为你我开了一条路，他立了一个榜样。当他死在哥哥他时，接种生效了。在复活节的早上，哈利路亚，证明了是那样的。那接种死亡不能拘禁他，生命和死亡不能存在于同一个地方。第三天的复活了，接种生效了。当他升上高天时，人们开始渴望，他们想要接种，因为最后挪威族的血清有一个神所赐下的血清，能叫死人从坟墓里复活。他们想要接种。那当我最初听见时，我也想要它。我多么的高兴，我们仍然有很多脱离罪的接种。那当所有那马上有120个人，那他们成了那病人，因为他们看见在试验中接种生效了。那我可以对我父说，他马上就会差遣12营的天使，他本可以这么做， 那你知道，就像我有一次在这里对你们所传讲的羔羊和鸽子，那你们记得这个鸽子，那它引导羔羊，那羔羊不能够引导自己的鸽子引导它，那羔羊有一种的东西就是羊毛，但是自愿放弃那个，那是它唯一拥有的东西。那么说许多的那女人对我说，那巴兰弟兄，那是我，那是我作为美国人的权利，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没错，那男人说，如果我想喝一口麝香酒，那他们就在那里边卖，那没有法律禁止这个，那是我作为美国人的权利。没错，但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放弃你作为美国人的权利。如果你是羊羔的话，如果你是山羊，你不会的，但如果你是羊羔，你就会放弃你的权利，因为你属于另一个王国。鸽子在引导你，他们看到在试探的时候接种生效了，在死亡的时候接种生效了，当他33夜在坟墓里时，那接种生效了。在复活节的早上，因为天使滚开的时候，神的儿子复活了，他升上了高天。他说呢，如果你们都想要被接种，就上去那里，在耶路撒冷等候，我要从总部把血清差派回来。哦，我多么的高兴，那伟大的接种，如果今晚他在医生的诊所里边，那你要拿什么来得到他呢？如果你下去说，医生给我打一针，那当我过完正常的寿命死了，那所有的，那首先你知道一天早上那要复活成为新的生命，有那个生命就永远不会死。那医生给我打一针，如果用那样的针的话，那岂不会很值钱吗？那今晚他是免费的，你不用买他，他已经付清了，在基列有乳香。对不起，但我想到这个时候太兴奋了。那这些人在他们接种的时候，他们举止古怪。那当这种非凡的事情发生时，通常会让人这样的。那当他们接受这个注射时，那他会使他们变得古怪。那奇怪的是，他们看上去都像醉了，或者人们认为他们醉了。那他们跳舞举止好像一群醉酒的人一样。那那些没有接种的人说，这些人是被新酒灌满了。男人女人，我的天主教朋友们听见，童女玛利亚也在那儿。那如果童女玛利亚，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母亲，也必须要去到五旬节，充满神圣灵的接种，以至于举止像个醉酒的妇人，那么你少了那个要怎么进去呢？好好想想，你要怎么去到那儿呢？那不管你属于哪个教会，他是属于一个圣洁的教会，但他必须接种了，那是能复活的唯一的东西，必须进入生命里，他接种了。那当他们受了这个接种，他们走到街上，那举止开始非常的奇怪，要跳舞叫喊到处跑，那毫无疑问人们取笑他们说，那他们看起来发作了，但他们被烙印了。那我记得我过去在那牧场骑马的时候，我们在科罗拉多有牛群，赫弗德肿瘤协会在基督河谷放牧。那每年春季我们要给牛犊烙印。那当我们去给牛犊烙印时，有时候那些的牛已经挺大的，那给那些那一岁左右的牛犊烙印，那可能得先把它按倒，拿炽热的烙铁按在它身上，那皮毛都给烧焦了。哦天哪！那当他们把它放开时，它是拼命的跑。那弟兄，他是你的了，他被烙印了，那烙印可能伤到了他，但我们知道以后他属于谁了。他可能会伤害你的骄傲，会把你的教会皮毛给烧掉一些，但你会知道从此以后你属于谁了。接种肯定的，他们被接种了，他们正在做一些的事，他们开始说方言。那些人说，那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们听见他们说话，那他们都是加利利人，为什么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之地的湘潭呢？那一定是神奇妙的工作。那接着有小个子站在那里的树桩上开始向他们传道。那他们有很多的，他们说，我们能得到这种接种吗？我们也想要这个，我们能做什么得到接种呢？那新的血清刚被浇灌了下来，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乳香。他们那里有一位医生，他的名字是西门彼得医生。 那这该使你们一些神职员感觉很好。西门彼得医生，那他为血清代言。他们说我们能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接种呢？他说给你们开一个处方。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你们就必得到接种。是的。他说此外我要使这个成为终身的处方，这处方再也不能够被别人随便摆弄了，其他任何人都不要试图写一张相册的处方，持守这张处方意味着只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同样的处方对他们也有用，那是接种。如果医生就开了个处方，那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他知道要放多少的成分进去，那一种成分必须中和另一种。那如果没有，那如果你去放多了一些的进去，或里边添加了某些东西，或者里面拿掉一些东西，就会杀死你的病人的。那一些江湖的药剂师往里面添加一些东西，或从里面拿掉一些东西，就可能杀死病人。那正是今天我们教会运动的问题，我们有那么多又老又死的教会的原因，他们试图胡乱的来摆弄那张的处方，那是神的处方。在激烈有乳香，在那里有医生，不要乱搞这个处方。跟某人握手，带他们进入团契，那个代替不了悔改。波先生，用装满水的盐瓶子给人点点水，那不能够代替水洗。停止乱搞处方，在激烈有乳香，在那里有医生。那你在等候什么呢？为什么你要拒绝这处方呢？医生圣灵在这里，他是那个开的处方的。他们在整个新约的圣经里边都是用这个处方，一直到300多年后，直到那下大会，后来他们开始让人进到里面，在这里插手点水里洒水里其他各种的形式等等，但回到了原本的处方上。那里有处方，之所以人们如此满了罪，是因为人们没有接受神的处方，他们用加入教会替代了重生进入教会。使徒接受使徒行传2:38以外的任何的东西，那是神的处方。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是的，在基列有乳香，是的，在那里有医生，有很多，肯定的。告诉你相关的事实，那为什么我百姓的女儿，那女儿就是今日的小教会，那预言是讲到这个时候的。那为什么我百姓的女儿，那百姓的女儿就是起初我的百姓，他们用着同样的处方，那为什么我百姓的女儿仍然生病呢？为什么？岂没有人告诉你真理吗？肯定有的。在那里岂没有乳香，没有圣灵吗？今晚坐在这里有好几百个能够证明圣灵是对的，肯定有。那弟兄，如果你还没有接种脱离罪，那就接受神的处方。在基列有乳香，在那里有医生，楼下有个水池，这里有一个祭坛，让我们低头。主啊，你是古时的神，你是神，你不改变。如果你写了一个处方，你是最大的医生，处方不能改变。我们记得你写的处方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并且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那个教会最后的话。此后当圣灵最初浇灌下来时，马上以圣灵的样式对使徒彼得说话，说今晚我称他是一个医生，只是要说明一个要点，就是圣灵，圣灵所拥有的启示和知识写下了这个配方。我们为此而感谢你。 也许在我们的会众中有人从未接受这个配方，他们可能属于教会什么的，但却领受圣灵得到接种，那圣灵在那里把他们旧的性情除掉，把新的性情放进去，他们还从未这么做过。佛，我祈求你今晚愿他们能够领受，愿罪人归向你，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被圣灵充满。主啊，求你应允那些进到水里的人，今晚他们进到水里，愿他们没有一个人从水里出来不领受圣灵洗的。愿今晚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将被长久的纪念，因为你的同在，那以及你至大的医生在这里行你所应许的一切的事，赐生命给那些垂死的人，医治我们亲爱的内科的医生无法触及到的疾病，心脏病、癌症、瞎眼、耳聋、哑巴、瘫痪，你还没有放进他们心里或头脑里的东西，要除掉那个，也许除了宝血没有任何的东西剩下了，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接种能够医治所有的病。父，我们为此而感谢你，现在祈求你从聚会中得着荣耀，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老师的福音把你冲洗干净了吗？觉得干净了吗？让我们存敬畏的心低下头。现在让我们慢慢的轻轻的来唱这首歌，在心里边敬拜神。我爱他，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那让我们来哼鸣。孩子们，如果可以当音乐继续甜美的弹奏时，那我们低下头。那我想知道，在神的同在中，有没有罪人愿意说，我想要爱主巴拉罕弟兄，我真的，那我一直想爱他，那我希望今晚我有勇气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那当没有人在看的时候，你愿意抬起头 哦，我说举起手了吗？那在楼上的那后面，我相信我在那后面看见几个黑人在楼上的。那现在举起手了，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嗯，神祝福你。我看见你的手了，神祝福你。嗯，那不然弟兄巴不得我能够确定耶稣在这里。我相信你讲的真理。我相信主是那么说的。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也告诉了我们，说我们在路的尽头了。在我右边侧厅后面这里，请举起你们的手来，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是的，在那后面，很好。好了，弟兄，我相信这是真的。那然而，我还从未有过任何让我能把手放在上面说这是超自然的东西。我听过关于圣经的伟大的信息，但我却从未见过圣灵来行事。那特别是当你金板墙那是弥赛亚的时候，他显了弥赛亚的迹象。你说他像这个时代显了这迹象，他应许了他要这么做，就像在索多玛的地焚烧之前的日子一样，他要显出同样的迹象。就在地球焚烧之前，他要在人的肉身里行事，行了同样的事。如果我能看见行一些的事，让我能把手放在上面，知道基督就在这里，我就会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那没有举过手的，还有要举手的吗？那楼上那里我看的不太清楚，那似乎是的，我看见手了。那黑人，那神祝福上面的你，是的。那这底下的楼层这里，站在后面的厨房那里，那在侧厅后面的某个地方。任何的地方，神祝福这一类的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小伙子，神祝福你。我们的天父，时候到了，我已经讲到了你，说你是至大的医生，你有接种的能力来做这些的事。那你不是死的，那你的确死过，但第三天你复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你委托或者说差遣你的教会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愿意相信的人听。那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你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你向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显明自己的方式。那除了外邦教会有2000年的神学，让他们知道这个时代才看到这个。先知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我们知道从地理上说，太阳在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在东方升起的太阳是在西方落下的同一个太阳。先知说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是个阴沉的日子。有时候给我加入教会和类似事情的光，但在晚上的时候，晚上的光要照耀。你在东方向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兴起，把那光照耀他们。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漫长的2000年战争苦难的阴沉的日子，那晚上的光开始照耀了。当太阳在西方的地平线落下时，神的同一位儿子用同样的能力显出同样的迹象。说我们再也不能够往前走了，我们到西海岸了，这就要回到东方了。主啊，今晚照在我们身上，若是你喜悦，向我们显明你的同在。我求你应允在索罗马焚烧前遇见亚伯拉罕的立约的使者，他背对着帐篷，愿他里面的灵，亚伯拉罕认出他是全能的神，伟大的以罗心，是自我存在者，他彰显在一个身体里，他吃了牛犊，吃了黄油、牛奶，还有玉米饼子。然后在亚伯拉罕面前消失了。以罗心后来的彰显在童女 所生的肉身中，应许了末日他回到外邦人那里之前，这个迹象要发生。主，我们在这里了，你持守你的道，我已经告诉了这些人，当耶稣为他们而死时，他们就得救了，当耶稣为他们而死时，他们就得了医治。愿你证实你的道。主啊，如果今晚你愿意这么做，人们就会晓得你在这里，你不能够医治他们，因为你已经医治了他们，只需要他们的信心把这个彰显出来。主啊，如果我们你卑微的仆人在你眼里蒙恩，今晚你愿意来证明你的同在吗？主啊，如果你恩膏我你的仆人，你必须恩膏你的会众，因为必须得借着双方。我们晓得你在地上时，你去到你自己的子民那里，经上说因为他们的不信，他就不能行许多的异能。今晚也是如此，父，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谦卑的等候你向我们彰显你的恩典和慈爱，然后我们邀请罪人上前来接受处方。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神和他的圣天使面前，我说我要靠圣灵上前去挑战在我们中间看不见的敌人，就是疾病，他们是鬼魔，就像癌症。我想癌症是医学术语，即螃蟹。那你知道那个海洋动物那有几条腿，但是它有生命。癌是一个细胞，那我知道它是一个失控的细胞，那我不是医生，但癌是许多细胞的繁殖，那你也是许多细胞的繁殖。你的生命借着神的旨意通过神圣的婚姻来到，但这个要夺取你生命的癌症是从哪来的呢？它是个魔鬼。耶稣说，当聋哑的灵离了人身，聋哑的灵，那个人就会说话了。瞧，灵，那个可怜的弟兄可能去看过了好的医生，医生仔细的检查了，他说，是的先生，我找到了，你的耳朵里边有一条死的神经，那就是这个是你聋了。那为什么他不是全身都是死的神经呢？那他像一个看不见的力量缠住他，医生能处理的东西他能用手看见，他有两个用来工作的感官，那是他能用眼睛看见的，他能用手摸到的，那看长摸嗅听是身体的五个感官。 那如果医生能看见他就能够来处理，但说到看见这个把神经杀死的东西，那他看不到，就像一根透明的袋子什么的，那是一个耳聋的灵，那把这灵从那里除掉，那自然就会恢复生机了。那就像一根的玉米，那花长了出来，如果它被压在一块土下面扭曲了，那只要把那土块挪开，它就会重新往上生长。那就必须，那在你找到疗法之前，你得找到原因。那如果你走进医生的诊所，那告诉他说我的胃恶心，他给你一些阿司匹林打发你回家，那要么是太忙了糊弄你，要么就是不关心你。那个好医生会带你进去，会多花了一些钱，但是会检查你，直到找到原因，然后去那里来处理。那我不是内科医生，而是基督的仆人，我知道原因，就是罪。罪是什么？伯南弟兄，我没有犯罪，不信就是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是唯一的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说谎、偷盗、犯奸淫，那不是罪，那是不信的属性。是的，不信的属性。那如果你信，你就不会做那些事儿。那圣灵应许了要在末日来向外邦的种族显明他是弥赛亚，在父职里神在我们之上，在子职里神与我们同在。那现在神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你们知道这个，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就是了，多久？到末了，世界结束时，他仍要在你里面，神在你里面。那 如果圣灵，那如果这是圣灵，那神的这位天使科学拍下了他的照片，挂在华盛顿特区，是有版权的，是唯一被拍到的超自然之物。我奉基督的名对你们说，他离我现在所站之地不到两英尺。是的，没错，那是我这么说话的原因。他在这儿，我在这会堂里边所看到的人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那是的，我看到了。那我认识这位弟兄艾德多尔顿弟兄，这位从肯塔基州北部来的浸信会传道人坐在这儿，他两个儿子坐在他旁边。此外，我没有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人。这里有多少人病了，需要基督医治你的身体，或是某个亲人，或是你需要基督的一些的事情？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你能举手吗？好的，只要有信心。那凭信心全心相信神，那要存真正敬畏的心。那花点时间，那不要紧张。那当你真的相信那个，那我一引述完这个，就给你们引用希伯来书里的一些的经文。我们主救主拿撒勒人耶稣，那在这去叫一个祭司死去的女儿复活的路上，那有一个得了血漏的妇人，那他竭力要通过医生得到医治，那他们尽力医治这个妇人，但他们无能为力。他得了血漏，那也许是更年期什么的，血漏止不住。那我能看见这个苍白的人，他心里说，那只要我能摸到那人的衣裳，我就必得痊愈。那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他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说，谁摸我？那彼得责备的说，大家都在摸你，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他说，但是我虚弱了，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力量。那你说，哦，巴拉弟兄，我今晚病了，如果耶稣在这，我现在就要摸他，你愿意那么做吗？你肯定愿意的。好的，我要告诉你，他就在这儿。是的，瞧，那如果他穿着的赐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里，那你走上前来说，主耶稣啊，你愿意医治我吗？他会说，我已经医治你了，你信吗？那照着你的信心为你成就了。瞧，当他死在哥哥他时，这事已经完成了，但他可以显明自己在场，证明他是活的，不是死的。他这么应许了，那是我们的安慰。在这黑暗的时刻，世人那没有人知道要做什么，而我们却知道我们站在哪儿。那你不为此感到高兴吗？我们知道，瞧，他在这里，我们相信他，他在这里，科学通过那些的照片等等证明了他在这里，全世界几百万教会的人看见了他的能力，那看见了运行。那记住，有一件大事就要发生了，现在还不是时候，有件事要发生，有一天，那不就以后你们会知道的。那不要让时候太迟了，那你记住，许多时候这些事过去了，那你却不知道。天主教会把圣女贞德当作一个巫婆烧死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个圣徒，他们同样也不知道圣徒帕特里克，他们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知道他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他们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那不要拒绝这位圣灵，因为有一天你会意识到你所做的事。瞧，不要让事情像那样发生。那他在这儿，圣经说，那如果你想摸他，希伯来书，那周围的任何的神职员都知道这点。圣经说，他现在是大祭司，坐在至大神的右边，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到，对吗？希伯来书13:8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如果他是一样的大祭司，如果你摸他，他也必会有同样的反应，对吗？跟那妇人摸到他时在那里做的事一样，他必做同样的事，因为他应许了他要这么做，照着他跟亚伯拉罕说话时所做的事。瞧，如果你全心相信，愿圣灵借着神的恩赐来到，那我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那就像这麦克风，它是哑的，那除非，那如果没有东西从这边发出声音，它就是哑巴的。那所以如果没有东西通过我说话，我也是哑巴的，我不认识你。你摸它，那当你那么做时，你就点燃了一些东西，让圣灵降了下来。那如果我能够放松自己，谦卑自己， 叫自己的想法让出路来，那你们对神的信心就会使得转过身来，特别使用在我里面的圣灵形式，跟着对着摩太医生的妇人所做的一样。你用不着有祷告卡，也不用上到这里来，因为你没有祷告卡。那行，我们明天要发祷告卡，只要有信心。那听见，那任何人都不要干扰或者发出响声，那只要相信祷告一会儿。我转过身，那看我们是不是在路的尽头。神呢，我们这么求是为了你的尊贵和荣耀。全能信实的神，你在每个时代都持守自己的道，从未落空，总是证明你自己是活着的。一天你在复活后回家，有许多人不相信你。有一个叫格留巴的人和他的朋友走在去往伊马忤斯的路上，他们整天与你同行，你跟他们交谈，然而他们却没有认出你来，直到你让他们进了屋子，关在里面。主要今晚这里有许多人这些年跟你同行，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你是怎样保守他们脱离事故还有各种发生的事情，让他们今晚活着来到这里。那当我们像格留巴和他的朋友一样被关在里面时，求你做一件事，就像当时做的一样。当你像钉十字架前一样做一件事时，他们就知道你是同样的耶稣，因为除了你没有人能那么做。他们立即跑去告诉其他的门徒说，主真的复活了。父啊，愿你今晚在会众里行事，像你在地上的日子里所行的那样，因为这完全符合你的应许。神的说话，我们谦卑自己，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你手中。只要你再做一次，主啊，再来一次，那到时这里的会众会被问到，为什么他们不跟随圣经的处方？因为他们看到神真的通过他的教会，借着他的能力在做工。我们仁慈可爱的救主，我这样谦卑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那你们可以抬起头来了。那我正在往这边看一个妇人，那她抬着头在祷告。我不认识的，一生从未见过他，但他头上悬挂着那道光火柱，当光移动时，我注视着光。这妇人正在祷告，求主使我转过身叫他。他患了直肠的疾病。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你就可以得这一治。那这位女士是来自，那她可能知道是谁，她来自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那背后披着围巾的小女士，请站起来。你直肠的疾病，那痔疮离开了你。那我庄严的举起了手，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那你没有祷告卡对吗？那因为没法祷告卡。我不认识你，那是真的吗？我们是陌生人。那请举手让会众能够知道，我从主所说的是事实吗？若是事实，请挥挥手。我想问会众一件事，这妇人摸到了谁？他举手证明他从未见过，我从未见过他。然而神的灵在这里，去到他那里，这同一位，他像那位摸了耶稣衣裳穗子的妇人一样有信心。他从未摸到我，看他离我有多远。他摸到了大祭司，那就证明耶稣在这里。那坐在那后面那末端的那位女士， 那戴着装有羽毛的帽子的那位，他也在祷告。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因为一次事故车祸，你的背部患了病。是的。此外，你还有关节炎，没错，并发症。有个亲人，你正在为他祷告。一个儿子，他神经崩溃了。有个丈夫，你正在为他祷告，他是个酒鬼。那是主如此说的。现在你接受耶稣基督吗？如果那些事是真的，请举起手的让会众看见。如果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请挥挥手。那你现在全心相信吗？那么去接受你所求的吧。就是这样，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你若相信，你必须相信，你必须得先相信。那瞧，那看，我知道我对这份说了什么的话的唯一的方式是通过磁带，那不是我在说话，那是主。但有个东西仍然挂在那夫人的身边，那他在纳闷，哦，那是他的一个儿子，那他紧张，哦不，在这里，哦，是一个邪灵，导致那男孩子得了神经崩溃，他在这里的这个人身上。他刚才也得了神经崩溃，他是从乔治亚州来的，他是个传道人。法雷尔牧师，你的神经崩溃结束了，先生，你的神经崩溃没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那对这个人，那我一生从未见过他，我们彼此完全是陌生的，那你去问问他。那些事是真的吗，先生？若是真的，请挥挥手。那无论主告诉了你什么都是事实吗？我不认识你，不，先生。那么是这里是谁认识他？基督，对吗？嘿，坐在你旁边的那儿，那你可能相信，那并知道我是主的仆人，那不是我，你正在为你妻子祷告，那你也是从乔治亚来的，放心吧，他会好的。你若能相信，你若能信，你相信吗？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坐在这儿正在为脖子后面脊椎的病祷告的女士，你是从巴吞鲁日来的，霍恩茨小姐，请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我不认识这夫人医生，从未见过她，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我们是陌生的，请挥挥手，姐妹，让他们能够知道。你有信心并且相信。那位天使正站在这后面，看见那道光了吗？你看见那光了吗？是一个妇人，她有属灵的问题。她的名字是韩斯太太。韩斯太太，你全心的相信，她必会好的。你现在接受吗？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坐在你旁边的女士也在祷告，她内脏有问题。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是谁吗？女士，杰克逊小姐，你全心相信。我挑战你的信心。这里，你们在那后面会众中的人，你们那些的黑人，你们能听见我们，请举手，在上面的。从这末端起，第三个 那黑人女士患有肾病，坐在她旁边的也有肾病，你接受你的医治吗？如果你接受你的医治，请举手。好的，回家去吧，基督使你痊愈了。要信心并且相信，不要疑惑，神在这里。那你们坐在轮椅等等上的人，我不能够医治你。如果你相信，我可以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肌肉痉挛，小儿麻痹，就在你的后背。那如果你全心相信，就可以离开轮椅回家去得痊愈。如果你相信，但你必须全心的相信。这个躺在褥子上的是谁？那个人吗？是的。那是因为一次手术引起来的，手术让他瞎眼了，那是真的。脑部肿瘤的手术使他瘫痪了，处在那种情形中，我不能够医治，但圣灵在这里。你相信主的天使在人们中间吗？你接受着做你的医治者吗？我们的天父，当我请这些人互相按手祷告时，我求你进一步证实你的道怎么说的。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求你，当你神圣的同在与我们在一起时，让每一个在你神圣同在中的人，从现在觉得自己虚弱，父，愿你医治他们每一个人，让他们知道只是你，不要怕，是我。圣灵如此说的，他是在患难时唯一的帮助泉源。大家都来接受激烈的乳香吧，接种，脱离一切的惧怕和疑惑，接受主做你们的医治者和救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这里的每一个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主的同在在这里，知道地上没有一个凡人能够做这样的事。是的，这绝对必须是神的灵。我挑战任何的神职人员来否认说圣经没有应许末日之前这件事要发生。那今晚圣经应验了，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位，这位也称为第三位的，其实是同一位，他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我们的肉身里，用神运行在着自己儿子耶稣基督的肉身里，照着所应许的运行在借着耶稣基督收纳为儿女们的肉身里。还有不多的时候，不信者不再看见我，直到世界的末了，然而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晚他在这里，我想知道今晚在这位圣者的同在中，你们有多少人想得到那对你们所说的处方？你想要上来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那站起来，那跟我们到楼下去受洗，等我们唱一首歌时，你们愿意这么做吗？那如果可以的话，我爱他。我想知道那你们是否愿意站起来上来这里，站在我能够给你按手祷告的地方，让你也可以得着领受圣灵。那是你领受圣灵的方式，就是接着按手。圣经如此说的，你晓得基督在这里吗？请举手。那对我们有什么妨碍？腓力对太监说，是太监对腓力说，那对我们有什么妨碍？这里有水。彼得在五旬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正是你们所看到在这里运行的那位，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正确的跟随那个，看看会发生什么。那是我过去做的事，那是过去所发生的事，你这么做，它会发生在你身上。我爱他。那现在我们低头，我伟大的圣灵，你的同在就在这里，医治在会堂各处的人。主啊，愿那些没有你还不知道这伟大的圣灵意味着什么，不知道他们的罪得赦免的人，主啊，愿他们现在就上前来。我奉耶稣的名求。那现在他们不愿意起来， 进入到他的同在中吗？在审判的日子，神要问你，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在史蒂夫波特显现，我借着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传讲了这道，我传讲了我的道，我显明了自己是活的，证实了我的道。神将要求你给他一个理由，为什么你不接受呢？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到这里来。神祝福你，我的姐妹。还有谁吗？那如果有人要同为以基督徒的方式受洗，圣经中没有别的配方，没有一个地方。如果你是个罪人，走上前来；如果你是个教会成员，走上前来；如果你要同为照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38节所开出的处方受洗，我在神和众天使的面前吩咐你。当我站在这里告诉你们真理，知道先知拥有主的道，为什么你们还怀疑我到底是不是先知呢？那是属神的职分。我告诉了你们真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任何没有受过水洗的人，那里曾受过点水礼或是任何的方式上来与神和好的，跟随着处方，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我爱他，那现在起来上来好吗？我爱，你愿意吗？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上来吧。为什么？为什么你不上来呢？为什么？你说我的教会相信点水礼，我的教会相信别的东西，我是照神所给的处方问你为什么。圣经中没有跟他相反的其他的处方。如果谁能给我指出跟那个相反的得救的处方，那你上来给我指出来。圣经里没有，那是神的处方。那为什么你不？那这里有谁在这个命令上跟随了神的？那请举起手来。这里有多少人在这个命令上跟随了神？也许你们所有人都跟随了。那如果你没有，在你审判的时候，那你就要被问到，记住在我身上的同一位神，同一位圣灵告诉我这样来去问，来做这个挑战，对我说在审判的时候，那你可能天亮前就去世了，他要问你为什么你不这么做呢？这是主如此说的。我们再也不能把教会当儿戏了，神在我们中间。那你有那种非常敬畏的感觉吗？那你知道的是什么吗？那是圣灵在呼召，在运行，想要进来。那我要再一次确定，在审判的日子，我的手上没有人的血。那记得我在神的面前吩咐你，上来吧。我爱他，我会众继续唱歌，不然弟兄离开麦克风为人祷告。神的奉耶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全能的神呢，愿你怜悯， 全能的神，你道的应许愿他彰显在我这位弟兄身上，愿他领受圣灵，奉基督的名。父神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充满我的姐妹，用圣灵充满他们，用耶稣基督的名，用圣灵充满他，奉耶稣基督的名。父神呢，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上来接受水洗，奉耶稣基督的名，成就在我弟兄身上。愿我的弟兄领受圣灵，他的信心在你身上，直到死亡将他取去。愿你成就。父神呢，奉主耶稣的名，你就在这里，愿你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父神呢，奉主耶稣的名，天父啊，你现在就在这里，愿你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来吧，亲爱的姐妹，那请过来，上来每个人，那上来这里睡的姐妹。我们的天父，借着圣灵的恩膏，愿我们的姐妹领受圣灵，正如彼得下去为他们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我祈求当他接受水洗时，愿圣灵降在他身上。我奉耶稣的名求。那请你们现在上来一下好吗？那安静的站一会儿。好的，天父啊，那这个看起来强壮的年轻人站在这里，当水覆盖他时，愿圣灵充满他。主啊，愿他被用来荣耀你，这是你的应许。奉耶稣的名，阿们。我还漏掉了谁吗？还有人吗？按手在他们身上，那是应许。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是处方。在我们献上这祷告去水池之前，还有人从未受过洗吗？天父啊，在圣灵同在的膏油和确信下，这人低头心里谦卑的上来，当他接受水的洗礼时，愿他被圣灵充满。奉耶稣基督的名，哦神呢，创造天地的主，永恒生命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将你的祝福降在我姐妹身上。当他去水池顺从你的命令时，愿他领受这个称颂的圣灵。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哦，何等庄严的时刻，那圣灵的敬畏，那似乎那有人叫圣灵担忧，我不知道，也许是我，因为我相信不是，那因为我刚才做了一个严厉的声明，自己却不知道，那我甚至听见自己说，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吩咐这群的会众，他们要在那儿交代为什么，没有借口，只要因为主已经借着他的道，通过他的道，在他的子民身上彰显了自己，他在这儿。你只给我看有任何别的地方吗？那这是所有的人了吗？还有吗？那来吧，姐妹。那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我多么的高兴你转向了基督。主神呢？他不能让。我们的天父，等候是值得的。我祈求你现在祝福我的姐妹，当她顺从并走下来时，愿你用圣灵充满她，她小被接种，脱离惧怕和今生的忧虑，愿圣灵除掉罪的伟大的神的血清，愿她进入姐妹的生命里，引导她走完她的旅程，奉耶稣的名。那在这里再待一会儿，那这个完了吗？每个人，那记住现在，那大家都觉得，那朋友们想一想，我确信我们真的可以，那有某种的东西，我们可以就会用手掐，并意识到现在所发生的事，我们没有觉察到。我说这些事，也许对你们来说是谜语，也许你们不明白，但是那我只能够让你们得到我现在所知道的。我现在感觉到和知道在现场的这是决定的伟大时刻，这个教会面临他的时刻，在这个交通中他来到了他的变相山上，想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是很久以前就预言要发生的，这是许多人决定的时刻。我太高兴这些人上来了，想一想在那里遇见先祖亚伯拉罕的神的伟大圣灵降在我们中间，运行在凡人的生命里，我们每个人走过这会堂，那正是他说他要做的事。我们看到2500年前所讲的大会还有会议在一两个星期前发生了，我们看到了原子的时代。昨晚我引述了一个预言的是1933年主赐给我七件要发生的事，那德国齐克菲防线，那总统选举，那所有其他的事，其中五件已经发生了，剩下两件，一个女人在美国掌权的到来，也许是一个教会接管， 来统治。那注意的是主如此说。那接着我看见他们造出一辆里面不需要方向盘的汽车。那十一年前我就看见马奇诺，那马奇诺防线呢不是齐格飞防线，马奇诺防线，那并且告诉了人们，写在了纸上，主从未有一次我在神面前或世上挑战任何人来告诉我哪一次圣灵说话说了这些事儿而却没有成就呢。瞧，是的，我们生活在何等的时刻，现在是何等的时刻，那某处像死样的沉寂。瞧，那啊，还有人吗？还有谁此时想上来？那想上这里来说我还没有领受圣灵，布兰弟兄，我是个教会成员，我从未以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我受过点水礼或洒水礼或别的，但我想要上来照着圣经告诉我的方式，我不以为羞耻，我想要基督，我现在要上来。那我只想说，那我们要再唱一次，要记住，直到明天早上我们要把这些的会众带到楼下，我想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洗礼池装满了水，那我们准备进去洗礼。那最后有一个人，神祝福你姐妹，我想安守在你身上，因为圣经这么说的。瞧，天父啊，愿他得着神的祝福，他现在走下来面对的是主如此说，主啊，给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接种的满足，我奉耶稣的名求，温柔耶稣在呼唤。神祝福你，我们的天父，我祈求你给我们的弟兄我们所说的这个接种，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着。阿们。神祝福你，天父啊，愿你赐给这个女孩